大家好，是大的。
大家好，我是老谭。
老谭前两集哦，把战场拉到了这个鲁南战役哦，
是，
这是发生在1946年年底到1947年元月10号左右。整编第26师和第一快速纵队兵败漏之湖跟易县。这集要继续在山东战场展开来说吗？
鲁南战役哦，它又叫做易早战役，这个是一场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战役哦。虽然说过去台湾哦没有怎么在说，不过我们可以从陈诚他在元月16日啊，就是1947年的元月16日，飞往徐州还有鲁南这些地方去做视察，就可以知道说他其实有一定的重要性。他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呢，在这边进行访查，然后了解到底是问题出在哪里。最后呢，给了蒋介石写了一份报告。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鲁南战役呢，给国民政府的冲击哦有多么的大。因为鲁南战役是这么的重要，所以既然要说，就要有始有终。我们前面呢，只有说到了漏之湖还有易县，还没有说到枣庄的陷落。那个时候呢，为了要让薛岳无法调兵支援，刘伯承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呢，在鲁西南发动了金乡鱼台战役啊，这是由台湾军，也就是国军整编第70师他们参加的这场战役，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些综合起来，才会明白说那个时候山东的战场它的特殊性，才能够知道说为什么最后大局已定的徐蚌战役也是在这一带。
我们找到了一个规律哦，就只要是老谭重视的，一定是三连发出好几集。
没有好几集啦，我们只是认为说鲁南战役是非常的重要。既然重要呢，虽然说前面两集呢整体的点击情况不是那么的好，可是呢，我们该做好做满的，还是要把它给这个完成起来。其实我过去在看这些呢，也是孤立的来看，后来才知道说彼此之间的联动性，也才比较能够知道将对于部队的影响真的是非常的大。
老谭说的将哦，当然就指的是带兵的将领。我们也知道《孙子兵法》里面有讲到说，将者智信仁勇焉，缺一不可。在这边呢，其实他是如何产生这个影响的呢？
陈诚他去鲁南这边视察，他在前线呢跟官兵交谈，那后来整理了十点心得。那其中第一项呢，他就直接挑明的说，现在国军的将领哦，年纪都已经是中年的，都在45岁以上。那这个现象呢，跟北伐初期的情况正好相反。以前作战的时候那种勇猛牺牲的精神，现在都已经看不到。他说年衰意踏低能，企图心不旺盛，到处都可以发现。那甚至还有贪污致富啊，为死恋战。那相反的呢，共军的高级指挥官呢，莫不年轻，也就是都很年轻，能够吃苦耐劳，活跃在第一线。他说这一层呢，似乎要有检讨的必要。
陈诚的话讲得这么重，难道是冲着这个马立武在批评吗？
这个就不知道，因为还有其他的将领。不过呢，陈诚的观察是有一定基础的。我们不说粟裕这样子的将领，像是我们前一集有提到的何以祥啊、秦晋等等，其实那些都非常的年轻。那我们看陈诚的建议，他还有提到要选拔卓越的指挥官，给他们固定配属幕僚，然后以当方面之任，平日呢必须要研究战法，还有敌情，还有预想战场的情势，到时候才能够按照情况派他们作为战场指挥官指挥作战。那如果战况转移呢，就可以随时归并撤回。
陈诚的这些观察好像都是针对将领哦，那他的这个建议明显是针对指挥官的能力不足哦，要做一些调整。
对，
即使呢这个不清楚战场的这个地理环境哦，进入别人的口袋，那你就是怨不得人。
是，其实他也针对部队提了一些建议啊，其中有一样是要调整装备，划分轻装备师还有重装备师，加强团以下的火力，准备进入山地作战。他说现在的部队呢，有美械还有国械之分，美械师呢配备比较多的战防炮、火箭炮、火焰放射器啊等等。现在呢，因为美元的停止啊，已经无法再维持，所以呢，准备要救国械师的这些部队呢，分为轻装师还有重装师。那轻装师呢，他们的部队呢要加强火力还有机动，步兵团要增加重机枪点，辎重呢要改用驼马还有人力，准备进入到山区去作战。另外呢，他还想说我们也要这个分期调整部队的编制，把24制逐渐改为33制。现在对于共军呢，24制的弱点暴露无遗，好像是24制一个师呢就只有2个旅4个团，师部还有2个旅部呢 各控制一个团，四个团呢已经去掉了三个团，所以前线在作战的时候，常常只有一个团真正在战斗。
我记得老谭在说这个龙凤大战的时候，胡琏打完，他就立刻自己动手把这个编制改成三三制了，等于说这个三三制呢，现在才获得全面性的推行。
陈哲他还讲，他去视察部队的时候，发现到说现在能打仗，而且有战斗力比较强的部队啊，不过十分之一二，所以呢，所有的军事行动呢，都不得不往后的推迟。他说现在国力凋敝，只有在军事预算制度内要区分缓急轻重，对于能够作战的部队要尽量的优先充实，对于不能够作战的部队要诱导他们自强奋起，甚至于说要视情况加以整顿编并。
能作战的部队只有十分之一二，等于说呢，从1946年的6月中共中原突围开始，国军在华北、华东已经损失了蛮多的精锐部队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鲁南战役这场战役的损失到底有多大。它除了让华东野战军呢开始有了重武器，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呢，他也注定了下台的命运。更重要的是，他直接间接的又衍生出了莱芜战役，国军呢在山东又损失了七万大军。如果说再加上为了要支援鲁南战役，在鲁西南连同开打的金乡鱼台战役，国府呢大概又损失了一万多人，等于说呢，1947年的前两个月啊，短短两个月不到，国军在山东就至少折损了12-13万人。
刚刚老谭提到这个莱芜战役哦，也就是我们之前有讲过这个李先洲的那一场，
是是是，陈诚给蒋介石的报告。提到说国军要准备进入到沂蒙山区去作战，那接下来呢，国军对共军的山东首府临沂展开了进攻。简单的说就是集中了30万的部队，沿着交济铁路还有陇海铁路南北两线对向夹击，要在临沂附近呢跟华东野战军主力做决战。那结果呢，国军在2月15日得了空城临沂，那接下来没有几天竟然在三天之内，在莱芜附近呢损失了机械化的部队5万多人啊，被蒋介石痛批说这个是我们革命军的全体军人最大耻辱。
莱芜战役之所以有名，主要是兼任山东省主席的这位名将王耀武曾经批评说，5万多人三天之内全部都被消灭光，就是放50000头猪叫共军抓，三天也抓不完。
对，这次的失败呢，其实影响非常之大，因为他们结束了3个月不到，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呢，就在山东孟良崮覆没，那名将张灵甫呢自裁。孟良崮战役呢，被认为是国共内战里面呢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严重的打击了整体的士气。
从1947年开始，国军在山东的军事行动几乎都以失败告终，差别在于大输或者是小输，而这一切呢，又可以从元月一日，也就是1947年的元旦，整编26师师长马立武离开前线，跑去一线看戏开始。鲁南战役一开始就没有打好，盘盘都输。我们还是回到鲁南战役本身好了。老谭之前说了漏之湖跟义县的丢失，好像还有没说完的部分，也就是枣庄。
对对，我们知道漏之湖战斗呢是在元月四日发生的，第一快速纵队还有整编第26师呢，形同全军覆没。元月九日晚间呢，华东野战军呢开始了以义城为主的攻击战斗，右纵队呢在11日拂晓呢夺下了义城，生俘了马立武、曹义恒这些将领。那同一个时间点呢，左纵队的陶勇北上发起了枣庄战役。这个枣庄呢，它是一个工矿城市，跟东北的四平街一样拥有比较多的这种坚固建筑物。至于守军呢，是属于东北军系统的整编51师，师长是周玉英。虽然是杂牌军，可是因为他们有一定的历史，所以他的战斗力呢比其他的杂牌军要强的很多。再加上这边的日本时代也有一些防御工事，所以51师他们在进驻枣庄以后呢，也敢建了很多的地堡，使得核心阵地跟周边的阵地呢可以紧密的相连。
也就是说呢，这就会让共军打得很不顺手。
对，在第8师的师长何以祥他的回忆录里面有提到，他们一打下了义县，粟裕就前来视察。粟裕呢，他还在义县的南门，跟第8师的干部要他们现场具体说明呢，怎么样子突破南门的这个战斗过程。那所以呢，何以祥那个时候把突破当时的火力爆破，怎么样架梯子、突击预备队的结合运用，还有进到城内的这种巷战的过程，都对粟裕说了一遍。粟裕听完了以后，立刻要第8师呢把这些经验呢这个通报给攻打枣庄的华中野战军第1师。那另外呢，刘伯承知道了以后，也立刻来电要这份总结报告，同时呢也立刻转发给 晋冀如意战军。
共军这样看起来啊，是要不断复制这个成功的经验哦。那我们也蛮想知道这个具体内容是什么。
第八师的政委丁秋生他有提过，充分利用火力压制，实施连续爆破，关系到能火突破的重要关键。他们呢都挑选具有爆破经验的战斗员，那同时呢每一个炸药包的药量哦要用在哪里，通通都先做好了标志，有了完整的信号。爆破队呢也有内部的协调，那第一组出发以后，第二组立刻跟进，第二组爆破，第三主要利用爆破的这种烟雾啊，迅速的跟进，那这样子使得整个爆破的过程哦都没有任何的间隙。至于冲锋的时候，则是一个脸啊在炮火的掩护下向前推进。
老谭之前讲到的济南战役哦，邮电大楼之战，最后总攻的是这个三纵八师二十三团，好像也是有这种利用这个战术推进的。
团长呢是十一层，他有一本回忆录是铁一写啊，相信有些朋友应该都还有印象，他对于整个的过程也有很详细的描述，比如说他就有提到他们准备好的炸药包呢一共是14包，小的30斤，大的是70斤，那为了要弥补两包炸药之间大概有十几秒的空隙，所以他们还布置了几具的火箭筒进行抵近射击，那在爆破之前呢先打几发的火箭弹直接掩护爆破，送一包炸药再打一发火箭弹。至于第一位爆破员他引爆的炸药包回来之后呢必须要交铁环，第二包才能够再送出去。
虽然说看起来这个爆破者是要回来交铁环的，可是呢对于我们现在朋友大家想一想，会不会觉得说就是在这种枪林弹雨中执行这个任务风险是非常大的。
国军在山东的部队好像其实也是这样子的打法，有一位在山东打过的54军的老兵王纯峰，就是这一位王纯峰，他有一本回忆录叫做《走过从前》，书名普普，以前在翻的时候觉得好像没什么，后来稍微看了一下才觉得说里面有很多是没有看过的说法。他说13绥靖区呢做过的一次的攻坚演习，那他们那个点呢是负责示范的，里面也提到的一样的打法，就是万火齐发之后进行波浪式的冲锋，步兵一个班呢分成三或四波冲锋，那最后的再投掷手榴弹或炸药包来炸毁碉堡工事。
这本《走过从前》哦，它真的里面有提到所谓的第十篇哦，攻坚演习哦，里面内容写得非常的清楚而且详尽哦，它是真的有提到说是用这种方式去进行演习哦。
对对。
那我们其实知道说大家都是不断的在优化嘛，那共军呢他在这个第一师啊在攻击枣庄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也有学习这样子的战术？
都有。可是呢第一师打枣庄打得很不顺手，所以过了两天他要何以祥呢他的第八师呢去支援，所以呢何以祥他派了第23团过去，他说他先搭车出发去勘察地形，那那个时候正下着大雪，道路泥泞很不好走，快到枣庄的时候呢看到前面有一辆吉普车开得很不稳，一下子向左一下子向右，不像是驾驶员开的，后来听说那一辆是粟裕他自己亲自开车去枣庄前线指挥作战。
难怪说陈诚去徐州鲁南这些地方视察，写给蒋介石的报告第一项就是写共军现在的将领其实都蛮年轻的，可以吃苦耐劳，活跃在第一线，真的他不是随便讲讲。可是呢其实我们也蛮好奇的，粟裕他其实不算是基层干部了，他干嘛要自己去？
这里有两个因素，第一点是枣庄很重要，这是一个产柚子煤矿的城市，从清朝末年呢李鸿章在这里开始采矿啊，进口了国外的设备，所以成立了中兴煤矿公司，所以我们看地图就知道这个煤矿呢因为特别优质，所以还有特别有铁路经过了枣庄，连接陇海铁路跟津浦铁路。陈诚呢他也讲国共内战的重心呢就是在津浦铁路还有陇海铁路这两条铁路的交叉地带，他说这两条铁路是联合海路还有贯通中国东西南北的两大动脉，这两条铁路只要畅通，其他地方就算有战事也不足为患，如果这两条大动脉没办法掌握，那共军可以进退自如，可攻可守。共军呢对这一点也认识得非常的清楚，投入这方面的兵力也特别的多，有刘伯承的晋冀鲁豫野战军，还有华中野战军、山东野战军，总计大概有50万之多，占了全部共军的一半。
难怪 老坛对山东哦，让我感觉到它会有一种特别的感受。
因为第一师呢打枣庄呢，这个损失惨重，所以何以祥他的回忆录提到，他到了枣庄以后，看到的地线哦，这个整个突击道路上面哦留下的遗体哦，他说哦真的是非常之多。他说敌人的攻势壕沟里面遗体呢一层又一层，竟然把两米深的壕沟呢都填了一大半。他看到的这个情景哦，才体会到什么是前仆后继。
我发现其实蛮多将领或是说这个小兵的回忆录里面对事后的描述，对战场上的描述，会比当时实际公开上报章杂志上面的报道会有更多的感触。
是，
不过呢，我们也知道何以祥的第八师他派了一个团去支援，有起到作用吗？
有立刻起到的作用。因为19日下午呢，他们对枣庄呢开始发起了攻击，那在炮兵的掩护下，他们很快的就炸出了5个的突破口，大部队呢迅速的攻进城内。20日下午2点结束了战斗，把中将师长呢周玉英给俘虏了。到了这个时候呢，鲁南战役呢正式的结束。那国军在这里呢又损失了榴弹炮12门，还有一样很特别的是铁甲车1列。总计呢整个汝南战役国军损失了5万兵力，其中包括第一快速纵队整编26师、整编51师。那最重要的是损失了105榴弹炮呢总共是48门，坦克24辆，汽车有将近500辆。华东野战军呢也在这个基础上面呢成立了特种兵纵队，苏毅在1947年的3月已经在视察这些炮火演习。那这些火力呢又为后来的莱芜战役啊、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济南战役，甚至于是徐蚌会战打下的基础。
没想到竟然这么快，会打跟不会打真的是差蛮多的。老谭一开始前面也有提到说，陈诚说能打的部队只有1/10，其他的部队都不太能打。我们看到将领其实也是这样，共军的将领年轻，国军的将领呢则好像是都中年以上了。
对，
显得有点、就是、
被陈诚说
暮气沉沉。
对，其实呢，国军也有年轻的后起之秀，像是我们之后会做1947年年底的胶东战役，那其中呢有一场是莱阳战役，他守城的呢是团长胡玉玄，他打的就非常之好，我们之后会以他为主，专门替他做一集。不过呢，我们这集讲的是汝南战役的完结篇，所以还是要拉回到主战场。我们这里呢要讲的是跟汝南战役一起发生的，在汝西南的金乡鱼台战役，这个算是共伴效应的一部分。这一场呢，国军在汝西南虽然也打输，不过并没有像汝南那样子惨败，多少也是跟将领他有关系。
老谭说跟将领有关系哦，难道是有名将作证吗？
我们知道汝西南的金乡鱼台战役啊，我们在70军的那一集啊有稍微带过，他们是在1946年年底从台湾到上海，立刻搭火车到徐州，为了要支援华东野战军呢，刘伯承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呢，他们南下，12月31日啊，陈再道的3纵队、7纵队包围了汝西南的巨野。那第二天是1947年的元旦，那一口气就拿下了巨野。那同一个时间点啊，李德生的6纵呢，也向金乡进攻啊，不过没有得手。那为了要确保金乡呢，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他在元月2日的晚间下令方先觉的整编第88师配属整编第70师的整编第14纵旅，还有段林茂的整编第57师的一个炮兵营，由鱼台出发要去救金乡。
元月2日晚间，汝南战役正式开打。原来汝西南已经先开始了元旦攻势。
对对，
看起来就是要让这个徐州绥署无法在汝南全面用兵。现在我听起来才知道说，1947年的2/28前后，为什么台湾军卷入了这个山东战火，而且还是这么重要的汝南战役，其实是有直接的关联。
对，执政局以前出版过一本《金乡解围战斗》，这本书很薄，外面其实很少看得到。它里面提到说，元月6日，范先觉的主力抵达了鱼台。那个时候呢，先头部队已经发现了金乡到鱼台的公路，公路两边呢有20个团的共军埋伏在公路两侧，设置口袋，准备说等援军深入以后，要有2翼包围歼灭，
准备要来围点打援了。国军遇到这种打法，好像我们以往听到的都很难脱身。
对，1月7日，范先觉他的援军呢在 于台西北金乡东南这个地区呢，跟近距如夜战军交火。那八日啊，有两个旅被包围在于台西北部的一些村庄。那因为态势不利啊，潘先觉决定利用黑夜进行机动，主力向右旋转，包围共军的左翼啊，来解金乡之围。
不愧是衡阳保卫战出来的这个名将哦，其实，在那种情况之下，很多的国军将领顶多就是固守待援了啊。很少有这些将领可以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做出这种机动回旋，我就怎样把它拿回来的这种感觉。
是，不过呢，整编第幺四动旅啊，也就是台湾军啊，这个整编第七十师的幺四动旅，他们因为没有什么特别的战斗经验啊，再加上从亚热带立刻拉到的冰天雪地的鲁迅啊，完全没有办法适应，所以还没有开打啊，这个已经失去了一半的战斗力。所以呢，在易县失守的前一天呢，也就是元月九日啊，幺四动旅的二八零团呢被攻破，损失惨重。至于台湾军第幺四动旅的二七九团呢，他们被范先杰命令呢，由于台去救援第一八六团。那这个团呢，被围困在一个叫做顾家团的小地方啊。虽然说距离于台只有短短的三公里啊，在林金武的《烽火碎片》呢这本回忆录里面有提到，他们的打法就如同在六战里的演习一样，一个班分成三个组：火力组、搜索组、破坏组啊，互相掩护，左排掩护。右排前进，右排掩护，左排前进，一波接着一波的向前推进。那等到天黑的时候，幺八六团突围而出，二七九团呢退回鱼台。他说啊，他听到范先觉对团长这个称赞说，他们这个营打得非常的好，可是实际上呢，他们已经伤亡了一大半，同袍的尸体都来不及掩埋，负伤的也没办法全部救回。
那大陆方面呢，对台湾军的评价又是如何呢？
我们之前做过一集龙凤大战。打出名号的共军将领吴忠，他那时候参加金乡鱼台战役，他在战场上呢听到的有一支军队枪声很不一样，火力组织呢好像很有这么一回事哦，就是觉得攻击精神比较差，好像没有打过仗。到了下午三点的时候，他觉得说这支部队的攻击力哦就已经没劲了，于是吴忠呢他不等天黑哦就直接发动攻击，活捉了几个人。那后来才知道说这些全部都是幺四动旅二八零团第三营的俘虏，看他们的步枪呢都是九九式，重机呢是九二式，还配备了瞄准镜还有高射装置。吴忠才搞清楚原来打得准啊，全部都是因为装备不错，
等于说是台湾军在大陆正面战场上面的第一战。
对，林金武讲啊，他们后来这个金乡之围解了，可是他们这个团呢依然配属在整八十八师，在鲁西南一带啊继续的清剿这个飘忽不定的土共，连续六个月之久。
在地方上对付这游击队是十分辛苦。
接下来呢，就是山东的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紧接着就鲁西南战役，也就是1947年的6月，刘邓的部队呢渡过黄河，台湾军呢在鲁西南正式的覆没。
那这个时候还是方先觉吗？总感觉哦，我们这个抗战名将啊，在国共战场上存在感超低的，而且他好像是少数至少有能力不会被围歼的将领。
鲁南战役呢，包括鲁西南的金乡鱼台战役呢，他还没有完全落幕的时候，陈诚在元月十六日就来到了徐州鲁南的最前线，那象征徐州绥靖公署薛岳即将要下台。那战后呢，薛岳背负了鲁南用兵不当的责任。至于范先觉，那个时候其实他在衡阳保卫战，因为援兵迟迟没有到来，那后来的结局我们知道，所以他也跟薛岳似乎有点不是那么的合。这次在鲁西南呢，他的整编第八十八师的整二十一旅呢，一开始就被抽走，为了要救援金乡呢，薛岳又临时搭配了给他从台湾刚过来的整七十师的幺四动旅，让范先觉呢觉得说薛岳故意整他，这个是我们的猜想啊。总之呢，两个人后来闹得很不愉快啊，那甚至还闹到了南京，形同双双都离开了徐州。
这一集呢，是我们鲁南战役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老谭呢是用陈诚去当救援投手来当起手式，结尾呢，国军稍微能攻能守的将领也被换掉了。
其实呢，我们看国共内战两边的过招，最精彩的莫过于是山东鲁南鲁西南这一带。从1946年6月中共的中原突围开始，战争彻底的外溢，在9月的时候发生了定陶战役，打过衡阳的整编第三师，兵败鲁西南的定陶，薛岳呢当救援投手坐镇徐州。接下来双方一路的缠斗，等到1947年元月的鲁南战役结束，薛岳下台，国军又接连吃了几个败仗，一直到了1947年的年底，胶东战役的时候， 国军才似乎又有一线生机。
鲁南之战的三部曲哦，在薛岳调离徐州绥靖公署之后画下句点。老谭这集呢，透过陈诚的检讨报告，从将的角度来复盘战场的形势变化。国共之间的异同，其实也反映出双方实力的这个天平，不仅在武器装备上面有所倾斜，在领军对阵的主观上面也出现了明显的不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谈兵读武，新闻历史汇流处，军事是故事的主战场，只取一瓢饮，结合军事历史跟人文的节目。除了你呢，可以在 YouTube 上面给我们观看，欢迎大家在下面给我们留言交流。另外呢，你也可以用 Podcast 收听，欢迎大家到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留言跟5颗星的评价。再次谢谢老谭，
谢谢大家，
我们下周见喽，
拜拜，
拜拜。